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黄甫谧，字士安，又名静，是安定朝那人，汉朝太尉黄甫嵩的曾孙，过继给叔父为子，迁居到新安。20岁时不爱学习，到处游荡，没有节制，有人认为他是傻子。他曾得到瓜果，就进献给过继的叔母任氏。任氏说，孝经说，即使每天用三牲奉养父母，仍算是不孝。你今年已20多岁，眼睛不存教诲，心中不入正道，无法安慰我。于是叹息说，从前孟母三迁已成就仁德，曾父烹诸以保存教化，难道是我居住没有选择好邻居，教导有所缺失？为什么你如此鲁钝呢？修身勤学是你自己获得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于是对着他流泪。黄甫谧于是感动奋发，到同乡人习坦那里读书，勤奋努力不懈，家境贫困，亲自耕种，带着经书干农活，于是博览经典典籍和百家学说，沉静寡欲，开始有高尚的志向，把著述作为药物，自号玄彦先生，著有礼乐、圣真等论。后来得了封闭病，仍然手不释卷。有人劝黄甫谧修明广交，黄甫谧认为，不是圣人，谁能同时兼顾出世和隐居，身处田园之中也可以乐尧舜之道，何必推崇结交世俗利益，从事官职事务，然后才算有名呢？写下选手论来回答说，有人对黄甫谧说，富贵是人所想要的，贫贱是人所厌恶的，为什么把身体托付在穷困中而不改变呢？况且道所珍贵的是治理世道，人所羡慕的是赶上时机。先生年纪老迈，齿发变白，饥寒不能自己，辗转死在沟壑，谁知道呢？黄甫谧说，人最珍惜的是生命，道所必须保全的是形体，性和形体不可侵犯的是疾病。如果扰乱权道来损害性命，怎么能离开贫贱保存所想要的呢？我听说吃别人俸禄的人要担忧别人的忧患，身体强健尚且不能承受，何况我这样衰弱有病呢？况且贫是世人的常态，见识到的实质，处于常态得到实质，终身无忧，哪里比得上富贵扰神耗精呢？再说活着不被人知道，死了不被人可惜，这是最高境界了。聋哑之类的人是天下有道的人。一个人死了而天下哀嚎，是因为损失；一个人活着而四海欢笑，是因为增益。既然这样，那么哀嚎欢笑并不能增益死亡或损害生存，因此至道不会减损，至德不会增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本体充足。如果回转天下的思虑来追求损害生命的祸患，用四海的心意来扩充没有益处的疾病，难道是道德的极致吗？只有无损才能最坚固，只有无益才能最厚重。坚固所以始终不损，厚重所以始终不薄。如果能体悟坚固厚重的实质，处于不薄的真实，立于损益之外，游于形骸之外，那么我的道就完备了。于是不出世，沉迷玩味典籍，废寝忘食，当时人称他为输赢。有人规劝他过分专注会损耗精神。黄甫谧说，早晨听到了道，晚上死去也可以，何况寿命长短由上天注定呢？叔父有儿子已成年，黄甫谧40岁时过继的母亲去世，于是回到本宗。城阳太守梁柳是黄甫谧堂姑的儿子，将要赴任，有人劝黄甫谧为他饯行。黄甫谧说，梁柳为平民时来访我，我迎送不出门，吃饭不过盐菜，贫穷的人不以酒肉为礼。现在他做郡守就为他送行，这是看重城阳太守而轻视梁柳，难道合乎古人之道吗？这不是我心安的事。当时魏郡召任上纪元，举荐他为孝廉。景元初年相国征召他都不去，后来乡亲劝他应命，黄甫谧写下事劝论以表明心志。相国靖王征召我等37人到太史年间登基禅让，一同受命的人没有不来的，都授官其都尉，有的赐爵官内侯，晋封奉朝请，礼仪如同侍臣。只有我疾病困顿，未能得到国家恩宠，宗族父兄和我的同僚都认为天下大庆，万民依赖，虽然没有完成礼仪，也不应安卧，即使病重也应当献身。我认为古今明君的制度，事情无论大小 根据情理来判断，实在能力不能胜任，难道是怠慢吗？于是伏在枕上叹息说，进取是身体的荣耀，退隐是命运的实际。假设我没有病，执意向许由那样隐居积山，尚且应当宽容，何况我确实病重。所以尧舜时代，世人有的是隐迹山林沼泽，有的过家门不敢入。救纣之类的人能两全其愿，是因为遇到时机。所以朝廷尊重效力之臣，民间赞美权治之士。那些人是什么人呢？如今圣帝兴起，媲美前代贤哲，人道不远，也是这样啊。客人有的用常言逼迫我，有的以逆势为忧虑。我认为上有宽明之主，下必有听义之人，天网恢恢，治与不治是一样的，何必对出事或隐退有所怨恨呢？于是探究宾主之论，以解解难者，名为释劝。客人说，听说天以玄象显示光明，地以寒通吐露灵气，所以黄中有次序，绿缕有分别，因此春花开放，夏果繁多，秋风驱暑，冬冰凝结，人道也是如此，应激而发，天地人三才力同，明白如福气。所以世人有的同生于唐朝，有的现在有深觉悟，有的通梦以感动君主，有的在卫兵垂钓被启用，有的叩脚以甘求其君，有的脱去布衣做秦相，有的冒诽谤以安定正国，有的乘驷马以解救屯南，有的铺荆草以求朋友，有的借法术于皇神。因此能殿飞井拔，超越次第，超越同伦，腾扬高升以奋飞远方，抗宇宙之清音。由此看来，进德贵在及时，为什么委屈在这里而不伸展？如今您以英茂之才，游神于六艺之府，散逸于众妙之门已有多年，既遭逢黄禅之朝，又投河戮力之际，托付圣明之主，遇到知己之会，时事清明，道义真纯，可以冲飞远迈，这正是我被灼发云汉，鸿渐于魁的秋天啊。韬光逐叟，含章未要，如龙潜九泉，坚持高洁，放弃通达的大道，固守狭窄的操守，岂不是违背了道的旨趣吗？况且我听说招摇星昏回，则天未正，武教班续则人理定，如今王命急切下达，托付有司，上招违逆君主之类，下至惊动众人之疑，通达者贵在相同，何必独自标异？群贤可以跟从，何必固执己见？如今同命之人一齐到来，饥不待餐，在黄图振作文采，都按次第任职天官。您独栖息于横门，放行于世外，隐遁于丘园，不是华美，恩惠不加于人，行为不合于道，身患大病，性命难保。如果西河催促车驾，大火西垂，临川恨晚，将再有什么接替？贵崇光因轻贱避欲，是圣人所约，颠倒衣裳是明哲所真。您请借鉴先哲的大法，顺应圣朝的虚心，振起灵衣于云路，沐浴天池以洗灵，推开昌河，步入玉岑，登上紫榻，侍奉北辰，幡然如光辉照耀，杂榻如英才之臣，辅佐唐虞之主，教化尧舜之人，宣扬行错之政，匹配殷周之臣，明公于井中，参与序列伦常，活着则鼎食，死后为贵臣，岂不美哉？而忽视金印白绶的光辉，忘记亲子寿带的斑斓，辞去冠冕服饰的光彩，终身抱着破旧短衣，岂不是太辛劳了吗？主人笑着回答说，哎，宾客可以说是习惯了外表的辉煌，未能看到隐士的仿佛，看见俗人的不能相容，未能明白圣皇的兼爱，循规蹈矩于方圆，不知道大行没有外面。所以说天玄而清，地静而宁，包含罗列万类，广被群生，寄身盛世，依托岛之灵。至于春以阳气发散，冬以阴气凝结，太液寒光，元气混蒸，众品氧化，诞生各种征兆。所以进取者享天禄，隐退者安于丘陵。因此寒暑相推，四宿更替居中，阴阳不至，运化无穷，自然分定，两者都能适中。二物俱灵，这叫大同，彼此无怨，这叫智通。至于衰周之末，贵诈建成，被权力所牵，以利益求荣。所以苏秦出而六国合纵，张仪入而连横氏成，廉颇在而赵国众，乐毅去而燕国侵，公叔死而魏国败， 孙膑被越而齐国安宁，范蠡文种亲近而越国称霸，屈原背书而楚国倾覆。因此君主没有固定名分，臣子没有固定名称，损其道义和真诚，亦虚亦盈。所以冯谖但见感动主人，女有反刺之说，项羽奋拔山之力，蒯通陈说鼎足之势，东郭被田荣劫持，沿河已被逼为耻，这些都是气理丧真、苟求一时荣华的做法，哪里是道教的根本呢？至于圣帝的创化，德兴与三皇齐餐，风范与余下相当，想要温和而合唱，不想苛察而明切，想要混混如同旋流，不想荡荡而显明，想要琐琐而条理分明，不想气气而绳结缠绕，想要茫茫而无边际，不想区区而分别，想要黯然而内张，不想像冰雪一样清白，想要纯纯而认得，不想琐琐而执法。因此见机者以动成，好顿者无所破。所以说一明一昧得道之大要，一池一张合理之方法，一浮一沉兼得其真。所以上有劳谦之爱，下有不明之臣，朝有聘贤之礼，也有逃遁之人。因此知伯以幽疾推辞尧帝，李耳寄疾于西陵，颜回安于陋巷成名，袁宪以贫道自娱于荣，启期以三乐感动孔子，前楼定势于不清，段干木演息以存位，荆轲楚来志向高远于江岑，严君平因卜筮而道险，商山四皓引得于骆宾，郑贞公耕以至名誉，管宁发令于金人。他们都持有难夺的节操，怀有不回的心意，遇到拔俗之主，成全那些人的志向。所以有独定之计的人，不借谋于众人，守不动之安的人，不假虑于群兵。因此能弃外清之华，通内道之真，去显显之明路，入昧昧之哀沉，婉转于万情之行表，排脱于虚寂以寄身，居无事之宅，交势力之人，轻若鸿毛，重若泥尘，损之不得，侧之愈深，真是我辈的师表，我迫于疾病而不能及，您批评我失速而惊重，我也奇怪您论辩而不折中，才不能周遍所用，是众人所排斥，卧病多年，是朝廷所舍弃，因此虚客之废，丘民列之。伯牛有疾，孔子叹息。至于皇帝创制于九经，岐伯剖腹以清肠，扁鹊到国国而失起，文治续命于齐王，伊和显术于秦晋，仓公发明于汉皇，华佗存经于独石，仲景垂妙于定方，只恨生不逢这些人，所以向明王起命申诉，求绝边于天路，明见我自己的辛苦，希望微城能降霜，所以戴罪而穷楚。后来武帝频频下诏敦逼不已，皇甫谧上书自称草莽臣说，臣因衰弱弊病，迷于道去，因病抽簪，器官散发灵赋，不安人伦，与鸟兽未群，陛下披针采兰，同时收病蒿艾，因此高摇振衣，不仁者远，臣唯有顽萌背时尽速，还识得唐人激攘之乐，应该奔赴京城，在阙外祝寿，但小人无良，招致灾祸，久患重病，躯体半身不仁，右脚偏小，已有19年，又服寒食药，违反节度，辛苦荼毒，至今7年。隆冬罗坦吃冰，当属烦闷，加上咳嗽气逆，有的像温疟，有的像伤寒，服气流肿，四肢酸重，如今困顿衰裂，喘息救命，父兄已弃我，妻儿坐长别，仰破天威，伏于上路，所苦加重，不能前行，委身戴罪，伏枕叹息。臣听说韶魏不能并奏，雅正不能并御，所以戏子入周，祸延王叔，余秋称贤，樊姬掩口，君子小人，礼不同气，何况臣是康比，杂入精米，庸夫穿锦衣，不称其服。私下听说同命之事都已到齐，只有臣因疾病戴罪卧床，虽然贪恋名实，恐怕死在路旁，假设臣没有病，已遭尧舜之事，直至箕山，尚且应当宽容。臣听说上有名圣之主，下有疏食之臣，上有宽正，下有伪情之人，唯愿陛下留神垂恕，再表彰规矩，再复言索引，再卫兵收掉，不要让女子长久浑浊清流。皇甫谧言辞恳切至极，于是被允许。过了1年多， 又被举荐为贤良方正，他都不去应召，自己上表向皇帝借书，皇帝送给他一车书。皇甫谧虽然体弱多病，但翻阅书籍从不懈怠。起初服用寒食散，但体质与药性相抵触，常常精神萎顿，举止失常，曾悲伤恼怒，用刀叩击想要自杀，被叔母劝谏而停止。既因太守蜀郡人文吏上表说朝廷命士携带见面礼很繁琐，请求废除礼毕，皇帝下诏同意。皇甫谧听说后感叹道，亡国的士大夫不可与他谋划存国之事，而用这种办法改革历代制度，怎么可以呢？庶伯间监是周易的明确义理，玄勋之类的礼品是自古以来的旧制。所以孔子说早晚勤奋学习以待询问，如同席上的珍宝以待聘用。世人要经过三次揖让才被禁用，表明招致人才之难。一次谦让就退下，表明辞去之意。像殷汤对于伊尹，文王对于太公，或者亲自前往深野，或者用车子再回，唯恐礼节不够重，岂会令惜繁琐花费呢？而且一向礼节不完备，贞洁的女子都以此为耻，何况朝廷命事呢？孔子说，赐啊，你爱惜那只羊，我爱惜那礼仪，丢弃礼仪怎么行？政治失掉贤才就在这里了。咸宁初年又下诏说，男子皇甫谧沉静朴素，坚守学问，喜好古道，与世俗不同，任命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。皇甫谧以重病为由坚决推辞。皇帝起初虽然不强迫改变他的志向，不久又下诏征召他为议郎，又征召他补任著作郎。司隶校尉刘毅请求让他担任公曹，他都不应允。他撰写一篇文章论葬礼制度，名为《笃忠》，说玄晏先生认为生存与死亡是天地间固定的规律，人伦之常所必然的。所以礼制规定60岁开始准备后事，到90岁各有等次，以朴素来防备终了，哪里是世俗之人多有忌讳呢？我的年龄虽然未到准备后事之期，但患病超过12年，又接连遭遇丧事，精神气力亏损衰弱，困顿多次，常担心意外早逝，考虑后事没有准备，因此大略陈述自己的忠心。人所贪恋的是生，所厌恶的是死，虽然贪生，但不能超越期限，虽然厌恶死，但不可逃避。人死之后精气耗尽，形体散灭，魂魄无所不在，所以气属于天，寄居的生命终结，形体回归本真，所以尸体藏于地，因此精神不存于形体，就与气一起升降，尸体不久留，与大地合为一体，形与神不隔绝，是天地的本性，尸体与土融合，是返归本真的道理。如今活着不能保住七尺之躯，死后为何要隔一层棺木的土呢？然而一批是用来污秽尸体的，棺椁是用来隔离本真的，所以环锥的石椁不如素朽，季孙氏的于凡陪葬与暴露尸骨相同。文公厚葬春秋认为华元不忠于君，杨王孙裸葬汉书认为他比秦始皇贤明，假使灵魂必有知觉，那么人鬼制度不同，皇权之下的亲人死去的比活着的多，必将准备器物来招待亡者。如今若以活着的情况比照死者，不符合鬼神的意志，如果死者无知，那么白白浪费活人的用度，损害他没有益处，反而引发奸邪之心，这是招致暴露形骸的灾祸，增加亡者的痛苦。所谓葬就是藏，葬的意思是要让人看不见，而大造棺椁准备随葬物品，无异于把金子埋在路边并在上面树立标志，即使很愚蠢的人也一定会嘲笑这种做法。丰厚的财物厚葬会引发奸邪之心，有的剖开棺椁，有的拖拽尸体，有的包庇摘下金环，有的触摸肠胃寻找珠玉，焚尸的酷刑比这还痛苦吗？从古至今没有不死的人，也没有不被发掘的墓。所以张释之说，如果其中有贪欲，即使坚固如南山也有缝隙，如果其中没有贪欲，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这话通达，是我的老师。赠送给死者丰厚物品，并非厚待死者，而是活人为了自己把心思用在无益之处，抛弃死者所嘱托的事，明智的人不会这样做。《易经》说，古代葬人用心草包裹， 埋在荒野之中，不堆土不种树，因此死者得以回归本真，亡者不损害生者。所以我想要早晨死傍晚葬，傍晚死早晨葬，不设置棺椁，不加缠绕收敛，不修整沐浴，不制作新衣，装殓寒口之物一概断绝。我本来想裸身入坑，以身清净泥土，但恐怕人情沾染世俗已久，突然改革难以做到。如今所以粗略制定制度，奢侈不用食果，简朴不露形体。气绝之后，就穿当时的衣服，用拂巾旧衣，用芦席包裹尸体，用麻绳捆扎两头，把尸体放在床上。选择不长草木的地方，挖坑深十尺，长一丈五尺，宽六尺。坑挖好后，抬床到坑边，去掉床，把尸体放下。平生所用之物都不要随身，只带一卷孝经，表示不忘孝道。芦席之外，就直接清净泥土。泥土与地面平齐，恢复原来的草，让草长在上面，不种树木，不削除，使生长痕迹无处可寻，自己求人不认识，不见到可贪欲的东西，就不会产生奸邪之心，始终没有恐惧，千年不考虑祸患。形骸与大地同体，魂魄与元气合灵，这是真正的挚爱。如果死亡有先后，不得依旧合葬。合葬是从周公开始的，不是古制。顺葬在苍梧，二妃不随葬，认为这是固定制度，何必用周礼。不要问巫师工匠，不要信卜筮，不要拘泥俗言，不要设置神座，不要在十五日早晚供奉食物。礼制不募祭，只在每月初一在家里设席祭祀，一百天后停止。灵葬必须在黄昏或黎明，不得在夜里。穿丧服平常居住，不得在墓旁守丧。古代不推崇墓冢，是明智的。如今堆土种树，是愚蠢的。如果不遵从这些，就是在地下露尸，死后又受伤害。魂魄如果有灵，就会永远冤悲，常作恨鬼。杨王孙的儿子可以以此为戒。死者的誓言难以违背，希望不要改变。而他最终没有出世。太康三年去世，时年68岁。儿子童龄、方回等人遵从他的遗命。皇甫谧所著的诗赋、累、颂、论难很多，又撰写了帝王世纪、年历、高士传、义士传、烈女传以及玄燕春秋，都被世人重视。门人至于张轨、牛宗、席纯，都是晋朝的名臣。皇甫芳回年少时遵守父亲的操守，兼有文才。永嘉初年被征召为博士，不应召，避乱到荆州，闭门闲居，未曾进入城府。养蚕然后有衣穿，耕种然后有饭吃，先人后己，尊贤爱武，南方世人都很崇敬他。刺史陶侃对他礼遇很厚，陶侃每次去拜访他，穿着平民衣服，望见门就下车步行进去。王敦派堂弟王浩代替陶侃，调陶侃为广州刺史。陶侃将要去见王敦，方回劝谏说，我听说敌国灭亡，功臣就要被杀，您刚击败杜涛，功劳没有第二个人可比，想要没有危险，怎么可能呢？陶侃不听而前往。王敦果然想杀陶侃，依靠周访才得以幸免。王浩到了荆州后大失民心，百姓背叛王浩，迎接杜涛。王浩大肆诛戮以立威，因为方回被陶侃所敬重，责备他不来拜见自己，于是逮捕并杀了他。荆州境内的汉人和少数民族没有不流泪的。至于字仲卡，是京兆长安人，父亲智摩曾任魏太仆卿。至于年轻时师事皇甫谧，才学通博，著述不倦，郡府征召他为主簿。至于曾认为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上天所保佑的是义，人所帮助的是信，履行信义思考顺道，是用来延长福运，违背这些而行，是用来招致灾祸。然而天道长久，而人生短暂，祸福错乱，惶恐不安的人不知如何自守，放荡而激愤，有的迷乱，有的放纵。所以借自身假托事情，先陈述处事不遇的艰难，于是抛弃伦常，轻举远游，以穷尽常人迷惑之情，而后用正道引导，用义理纠正，推求神明的感应于视听之外，尊崇匹太的运数于智力之外，以表明天命不可违，所以作思游赋。我有轩辕皇帝的远意啊， 是众人氏的大族后代，在末代展现华彩啊，承继上世的灵根，以乾坤为准绳来运转度量啊，效法阴阳来制定规则，不是时运哪里能行动啊，乘着太虚而摇曳，带着高官如朗月啊，坠着明皇如太白星，制作文泥为衣啊，穿着彩云为裳，竖着华殿的闪烁啊，配着玉衡的琳琅，明镜的景日映照形体啊，确实光辉灿烂而崇光，至美与凡俗所见不同啊，修长西汉的合奏不呈现。燕时用赤蹄包裹以华国啊，和氏璧被远弃于南京，夏禹的像隐藏在市北的尘土中啊，平雷高悬于两营之间，栾黄耿介而偏栖啊，兰桂背时而独荣，经历寒暑以修炼真性啊，岂会改变容貌而爽释真情，感叹昆吾之异月啊，怀抱辉光之肃穆，羡慕一季收获而三春啊，上寒英华以荣誉，悼念药灵之无暇，限制天鬼之有度，聆听明条的浩劫啊，恐怕落叶于凝露，希望前鬼而增持啊，眷顾后尘而回顾，往者疏忽不可追啊，来者明媚未显现，天地勃然其无穷啊，四季循环而不穷，新鸟逝去而始返啊，西景潜藏而复荣，景仰三后在天啊，叹息圣哲之永终，确实道修而命微啊，谁舍去盈满而收据谦虚，手握随珠与惠若啊，时人不悦而未暇，彼未暇何所忧虑啊，恐惧独美之有伤，委身深入而投幽傲啊，希望芬芳的文藻不张，芳香处幽而更新啊，宝物在叶而遇光，逼迫区域内的窘迫啊，想舒展羽翼于八荒，仰望云阶之重壮啊，愿轻举而高翔，到袍西那里问卦象啊，到姬文那里便吉凶的咒词，将远游于太初啊，观察行魄尚未分离，四灵俨然护卫啊，六气纷纭成群，以白兽为参乘于伤风啊，驾苍龙于景云，在灵雨挑选仆从啊，跟随冯一问渡口，在游溪召唤羚羊啊，在百人金表王子乔，前有祝融掌管火岁啊，后有玄冥掩蔽尘埃，形体飘飘而远去啊，神气为匹而更新，在莱山脚一曲玉高啊，在瀛洲滨拾取紫英，向太昊作揖假气啊，听他在三春复正，红泛西河而复张啊，百草凋落而更振，看玉女纷纷飘动啊，在浮木上拿着一筐，览观玄象的名胜啊，又腾跃于阳谷，西朝霞以撩击啊，降下领泉洗脚，将要纵佩逍遥啊，恨东极之路短促，命令仙阿向右回转啊，见到朱明赫赫光辉，在下庭莅临群神啊，回转苍梧而截之，以交鸣鸟为丝带承接旌旗啊，用天马驾车高驰，在丹丘禅害西河啊，机巧倒影乱移，追寻凯风而难行啊，在眼里辞别太阳，忧虑入暑的闷热啊，我怎能留在此地，听说碧姬的长城啊，我将要往西游，在弱水行船啊，船坡中流，如果精粹存在啊，确实沉雨而泛舟，超越望舒而灵力啊，神飘气浮，在今世询问硕老啊，向前修采集旧闻，在微山机巧轮音啊，在郊丘问王母，观看玄鸟的参旨啊，会合根一的神愁，在月窟扰乱蟾兔啊，向入收诘问恒娥，于是懒佩而驰驱啊，访问北叟的以服，乘着增兵而渡河啊，凌月故因积聚之处，在幽穴探求龟蛇啊，观看王养的潜欲，嘲笑疏忽的躁狂啊，在耳目中丧失中皇，背向烛龙而有眼啊，穷尽大明于北路，攀着招摇星而上灯啊，忽然倒空而灵虚，登上昌河门而遗弃眷恋啊，俯视玄黄于大地，召唤前雷为先导啊，在青都尽见天地，观看魂一气以玉木啊，抚摩造化的大炉，于是向上皇辩护啊，考究吉凶的元符，唐尧效法天明自接啊，下鬼乱缠而赶鱼，孔子在西狩时挥泪啊，臧孙在楼具考察祥瑞，道直四报而保平安啊，颜回行人而早逝，为何否太没有定准啊，炫惑于荣辱而不图谋，运数可期而不可思啊，道理可知而不可为，追求者劳苦而贪欲者迷惑，信天任命则道理自得，况且四时为将，乾坤为君，散开而成物，聚合而为人，阳降阴生，一替一星，流动而成川， 停滞而为灵，祸不可攘除，福不可征兆。其否色有预兆，其亨通有定数。成形时未察觉，灵相已固定。承受明训以启蒙啊，审视性命无所求。将要成时而守一啊，何必飘飘而远游。闻此斐然陈说而告退啊，主人备往而长叹。为升降不再继续啊，永叹别意会难。愿大祥以至友好啊，何不在一餐间停车休息。在有史会见司仪啊，在酒前延请嘉宾。陈列君天的广约啊，展演万物的致欢。王史硕硕在手啊，狼狐弯弯而张。在地侧斜视宅犬啊，在林轩杀死熊皮。于是清扫道路，清晨就备好车架，载着车辇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。颁布命令，授予名号，记好车辕，整顿军队。太祖司在城路聚集，万种神灵森然排列在庭中。丰隆轩昂的警示众人，勾陈率领着部署士兵。堪舆肃立而按时行进，文昌庄重的主持行程。高举蚩尤的长旗，竖起雄鸿般的彩旗。乘坐云车，挥舞殿鞭，盘旋曲折，从容不迫，驾着应龙和青裘，姿态优美，色彩斑斓。俯视游动的光芒和飞逝的日影，闪烁不定，疏忽即逝。仰望飘扬的旌旗和垂下的毛尾，随风飘动，飞扬舒展。前面队伍整齐而缓缓前进，后面行列恭敬而并驾齐驱。刚从重阳出发，很快在邵仪停下，跨越闪电，查看天地，挥动玉冠，冲出天门，渡过银河，远望昆仑，经过赤霄，临近玄根，观察万物，最终复归魂魄，形体已经消散，气息仍然存在。眺望远方的舟船连绵不绝，怀念旧都的繁华景象，仍然繁盛而引导前行，将要快速下降，迅速前进。华美的云气缭绕而护卫车横，日月光芒闪耀而映照车盖。踏着烟气，辞别天街，心中怅惘，认得故居。道路通畅，心情欢欣，忽然回归，返回旧居。修养中和，崇尚伦理，大道通达，品味情书，乐于自然，认识穷达，淡泊无私，心中长乐。选拔贤良，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问列为下等，被任命为中郎。武帝下诏说，看了各位贤良的策对，虽然所说途径不同，但都明了王政大义，有益于治国之道。想详细审阅他们的对策，彻底考察贤士大夫的用心。于是下诏让各位贤良方正直言，在东堂聚集策问，说近日日食发生在正阳之位，水旱成灾，应当修明什么来改变大灾，以及法令有不适于当今，成为公司忧患痛苦的都是什么事。凡是太平盛世，在于得到人才，得到人才也要借助耳目来听察。如果有文武，才能有益于实务，而未见申述提拔的，各自举荐其人。以及有被世俗诽谤，应当先洗刷冤屈的，也各自说明。于回答说，臣听说古代圣明之君，推究其始以求得终结，把握根本以端正末节。所以担忧法度不恰当，而不担忧人物失所。担忧人物失所，而不担忧灾害流行。确实因为法度在这里得当，那么事物在彼处就理顺，人事在下和谐，那么灾害在上就消除。那些有日月之灾、水旱之祸，就反听内事，寻求其缘由，远观各种事物，静验自身，耳目听察，难道有遮蔽其聪明的吗？动心发令，难道有倾覆其长政的吗？大官高职，难道有受任不当其人的吗？赏罚升降，难道有不得其所的吗？河边山岩，难道有怀才隐居而没有感动梦照的吗？境外远方，难道有命世杰出而没有蒙受恩泽的吗？推究这类情况来寻求其缘故，咨询政事，考察言论，来尽得其实，那么天人之情可得而见，灾祸征兆的到来可得而补救。如果推之于事物，则无违逆；求之于自身，则无过失。万物理顺，内外都适宜，注使言辞端正，说话不违背诚意，而日月错行，疫病不戒，这是阴阳之事，并非吉凶所在。七运度数，自然之分，本来不是人事所能驾驭，也不过是开仓散粮，俭省饮食罢了。所以 如果真的遭遇七运，那么即使陶唐、殷汤也有所不便。如果不是七运，那么宋、魏的国君、诸侯的相国还能有所感动。希望陛下审查其由来，以尽其中道理，则天下幸甚。臣生长在贫寒之家，不能见识奇异之物，虽有贤才，未曾接触认识，不敢妄言胡乱举荐，无以回答圣上之问。提拔为太子舍人，任命为文喜令。当时天子留心于正道，又吴寇刚刚平定，天下安定，于是敬上太康颂来赞美晋朝恩德。齐文辞说：上古之事，人类开始，四方都居住，万国同轨辙，汉朝不敬，丧乱无忌，金鸡外叛，后卫内毁，天南已降，时值大凶，龙战兽争，分裂远方，刘备建号明蜀，公孙度逆于海东，孙权趁机割据三江，明明上帝，临下显赫，于是宣扬皇威，施行上天之罚，奋武辽遂，罪人被祸，安抚平定朝鲜，征伐韩末，文王应期，席卷梁益，元凶兽首，九夷重义，穷冉哀牢，由此建功，我皇登基，二国已平，吾不怀归，以育众生，吴国复故，唯命难明，生教未及，不沾亡灵，皇震其威，赫如雷霆，截断江绵荆，书已清，圣皇遥远，参天两地，桃化已正，取乱已齐，耀武六旬，兵士不疲，引之技术，干毛无缺，洋洋四海，巡礼和乐，木木宫庙，歌拥永硕，光照天下，莫非地略，极远之地，承受征硕，龙马强壮，风起华阳，宫室收藏，干戈止息，炎炎南京，夜夜于皇，雄健列朝，造周为梁，圣明有造，时代天工，天地不为，黎民时和，三物协和，用成其功，以远其计，将明其宗，乔山为岳，望地之峰，圣帝为何不封，因母丧解职。过了很久，赵补尚书郎将作大将陈协绝地得古尺，尚书奏称金尺长于古尺，应以古尺为证，潘岳认为习用已久，不宜再改。俞伯赤说，从前圣人看到天下深奥之理，而模拟其形状取向于物，制造器具以保存当时之用，所以参天两地以正算术之计，依律计分，以定长短之度，其制作有法则，所以使用有验证，考布天地，则天地无所隐藏其情，准正三辰，则玄象无所容其谬，施于金石，则音韵和谐，用于规矩，则器用合宜，一毫不错而万物皆正，等到有差，则是皆相反，如今尺长于古尺将近半寸，乐府用它，律律不合，史官用它，立项施战，医署用它，恐学错乱，这三者度量所由产生，得失所由验证，都挚爱不通，所以应当改经从古。唐虞的制度统一律度量衡，孔子的训诫谨慎权衡审查尺度，如今两尺并用，不可称为统一，明知失误而施行，不可称为谨慎，不统一不谨慎就是谬法，不是用来规范事物、垂示准则、显示人级的办法。凡物有一改的，也有难变的，有改而致繁的，有变而致简的，度量是人所常用，而长短并非人所练习，这是一改的，纠正失误于得当，扭转邪僻于正确，一时之变，永世无二，这是变而致简的，宪章成事，不失旧物，莫是苟合之志，异端杂乱之用，应当按时理改，专一于正，臣以为应按所奏实行。又上表论封禅，见于礼制，于认为汉末丧乱，普传多亡师，即使子孙也不能说出其先祖，于是撰族姓招募十卷尚书进献，认为足以备物致用，增广见闻，因定品违法，被司徒弹劾，下诏原谅，当时太庙初建，下诏普遍增加位阶一等， 后来因主办官员呈诏失旨，改而取消。于上表说，臣听说古代圣明不爱千圣之国，而珍惜同业之性，所以尊重至尊之命而通达万国之诚。先前以四射书远称先帝一会于泽，普遍增加位阶一等，以酬谢四海欢心拥戴之心。一书颁下，遍及远近，无不鸟腾愉悦，喜蒙德泽。如今一旦又因主管官员斯文不审，收回已有之诏，夺去已失之恩，臣愚昧之心私下认为不可。下诏听从。元康年间，迁任吴王友，当时寻以传心理，让与讨论得失而后施行。元皇后去世，杜预上奏亮案之志乃自上古，所以高宗无扶桑之文，而为文称不言。汉文帝献36日，魏氏以来以祭于为节。皇太子与国一体，礼仪是服，足哭便除。于回答杜预信说，唐称恶密，阴云亮暗，各举事以为名，并非祭葬有书祥。周氏以来谓之丧服，丧服者以服表丧。如今帝者一日万机，太子监府之众，应以夺礼葬器除服，便至通礼垂典，将来何必复会于古，使老如至争。皇太孙上去世，有司奏欲服其衰期，诏令博士议。于说太子生举以成人之礼，则伤礼以除。太孙亦体君传众，由未成而服权，并非以年。于右翼御录两摄事，见于于福志。后历任秘书监、卫尉卿，随从惠帝到长安。等到东军来迎，百官奔散，于是流离于户，度之间转入南山中，粮绝饥饿，食相食而食。后来得以回落，历任光禄勋、太常卿。当时怀帝亲行郊祀，自元康以来不亲郊祀，礼仪迟废。于考证旧典，法务灿然。等到落京慌乱，盗窃纵横，人机相识。于素来清贫，于是饿死。于撰《文章志》四卷，注解《三府绝录》，又撰古文章，分类汇集为30卷，名为《留别集》，各为之论，此理恰当，为世所重。于善于观察天象，曾对友人说，如今天下将乱，避难之国唯有良土吧。生性爱惜世人，有表见的常为其撰写文词。东平太叔广机敏轻便，广谈于不能对，于比广不能答，互相嗤笑，纷然于世。树西，字广威，阳平元成人，是汉朝太子太傅叔广的后代。王莽末年，叔广曾孙叔孟达避难，从东海迁居杀戮山南，于是去掉叔字的族旁，改姓为树。祖父树混，人陇西太守，父亲树堪，任冯翊太守，都有名望。树西博学多闻，与兄树求都知名。少年时游学国学，有人问博士曹植说，当今好学的人是谁？曹植说，阳平树广威好学不倦，无人能及。回到乡里，被察举孝廉，举荐茂才，都不就任。树求娶实践的堂女，后又抛弃，实践以此为憾，讽刺州郡公府不得征辟，所以树西等人久不得调任。太康年间，郡界大旱，树西为一人求雨，三天后大雨如注，众人认为树西诚心感动，为他作歌说，树先生通神明，请天三日甘雨霖，我属已遇，我既已生，何以酬谢，报树长生。树西与魏恒交好，听说魏恒遇祸，从本郡赶去奔丧，曾作劝农及丙等赋，文辞颇为鄙俗，时人轻视。而树西性情沉静退让，不慕荣利，作闲居士以访客难，其词说，树西闲居，门人都在侍奉，正当放下帷帐，深入谈论，靠着几案而笑，含着笔头铺陈文藻，考笑撰写一同，在旁的人上前问道，听说道上变通，通达者无穷，事乱则就其纷乱，时态则服其隆盛，震天罡以助百世，兴地业而古黄风，生则率土悦其存，死则与内哀其中，所以君子趋己身道，不耻于求是。上国有不所合祸之言，周易注乐以求静之词，身老负精眩以陈烹歌之说，其客当康渠 而咏白水之诗。如今先生单道修诣，巍然如山，潜隐明达，通晓精微，博学深识，夜间望寐之情，昼逞钻研玄理之思，旷年累岁，不堕其志。林亦成而愈加潜伏，树叶幽而不常适用。竟遇碧霞辞驾，泥盘深处，永藏琳琅之药，逆守穷鱼之主，当唐鱼之事而目长举，邦有道而反笑宁武。知彼迷此，余切不取。若夫士以远引登进，进必待求，富士之党横加提拔，则灵叟之贤不获出，但吃不起玩之童，东野一白颠之叟。何不因子都二是薄露，凭一手以射洪流，踏翠云以惊翼龙，镇光耀以惊沈球。徒屈盘于陷阱，望天路而不由，学技击而身困，为何居密秋？而且时光不等人，岁月如同奔驰的骏马，一去不复返，难以获得，却容易失去。先生不知道犹豫欲挂的征兆会后悔已迟，却忘记了朋友聚合的义务紧迫，又怎能站在海边阻挡东流的水，走到日落之处招回西沉的太阳呢？只是把曲折的畏惧当作枷锁，用儒学自我束缚，把大道囚禁在狭小的居室，让身体在简陋的草屋里受苦。何不依附有权势的亲戚，凭借势力，借助外力，选择美好的树林栖息，飞翔不必等待翅膀，晚上住在妻儿的房中，早上享用五鼎的饮食，匡正三正则太阶平正，辅佐五教则玉绳星直，哪里比得上吃野菜粗粮，终身隐藏自己呢？舒淇说，坐下，我将用君子之道引导你，告诉你出世和隐居的道理，你要明白，接受我的教诲，谨慎听从我的志向。从前元气开辟，天地创立，阳光夜晚隐藏，月亮白天收敛，鸟类在树林飞翔，昆虫奔向潮湿之处，万物顺从本性安身，世人乐于坚守自己的志向，有的背离繁华富贵而隐居山岩，有的推开宫门请求入朝，在野的是龙般逍遥，在朝的是凤般聚集。虽然他们的轨迹不同，但道义没有贵贱之分，一定要安于自己的事业，互相不羡慕。后继气愤发建公义，宣扬道义，朝父许由袭而以逃避禅让，同样留下不朽的名声，都进入贤者的行列。比较名声和荣誉，谁劣谁优？何必一定要与八元八凯为伍，而耻于和七人同类呢？况且道路不同而相通，世人志趣不同，我私下跟在隐士的末位，不敢听你的高论，将会忽视仆人征兆而不看一眼，哪里谈得上依附权贵呢？从前周朝汉朝中衰，时局难以依托，浮躁已经开启，祸端也同时兴起，早上在巍峨的宫殿游玩，晚上坠入险峻的山谷，白天欢笑，夜晚叹息，早晨开花，傍晚凋落，忠诚不足以保卫自己，祸患无法预先猜测，所以世人忌讳入朝而争相奔赴山林，有的毁坏名声自我玷污，有的不接受俸禄，把从政比作匣子里的龟甲，把做官比作焦庙里的牛犊，公孙弘哭着辞去相位，杨雄激烈议论而遭灭族之祸。如今大晋兴盛，天下安宁，风歇停止放毒，熊皮收敛凶猛，五行不再使用，八方整齐完备，君主没有骄横放纵的怒气，臣子没有越礼的请求，上下相安，遵循礼制，顺从道义，朝廷供养能触邪的兽，宫廷有指向坚定的草，祸患杀戮可以因忠诚而逃避，宠幸俸禄可以因顺从而保全，况且进取没有危险恐惧，而只追求寂静，这是顺应本性，两者都可以，而舍弃那个趋向，这个是听从自己的志向。无为可以解除天下的纷争，淡泊可以拯救国家的危急，当权者事情有所穷尽，献策者言论有不被采纳的时候，翟璜不能击退西林的敌人，陈平周勃不能纠正如意的立储，丹木隐居而秦军撤退，四号出山而戚夫人哭泣，像这样什么该舍弃，什么该坚持，什么该离开，什么该靠近，认为山上的树木是芳香的，谷底的草是恶臭的，安守本分，放任天性，是上天所授予的，鸟不向龟借甲，鱼不向兽借足，何必嘲笑孤竹君的贫穷而羡慕齐景公的富贵，耻于穿布衣却放纵心智，宁愿穿纹绣的皮衣，况且能够约束自身，那么一旦半旦的积蓄也丰足，如果放纵欲望，那么海陵的积蓄也不够，存有道德的人 即使是普通人也可荣耀。忘记大伦常的人，即使是万乘之君也受辱。将钻研六经来教导世人，坚守寂静淡泊来安定世俗，在海滨与郑子珍为伴，在僻远的蜀地与严君平匹敌。况且把太虚当作车，把玄炉当作店铺，精神遨游在没有竞争的林中，内心停留在无所营求的世中，荣利不扰乱他的清醒，深忧不干扰他的睡眠，舍弃追求虚名者所贪求的，收取急躁事物者所抛弃的，治理圣贤典籍的荒芜，汇集众年的精华，在田园保持淳朴的操守，背弃官帽而长久隐逸。请你考察我千载的事业，不要在今天听我的言论。张华见到树溪的文章后认为很奇特。时间去世，王荣于是征召树溪的弟弟树求。张华召树溪做蜀官，又受司空下邳王司马晃征召。张华任司空后，又任命树溪为贼曹蜀官。当时想要扩大农业，树溪上奏议说，我看到诏书，因为仓库不充实，官右地区饥饿穷困，想要大力兴办农田以繁殖粮食，这确实是有于是告诫大禹竭尽全力的意思。但是农业丰收可以达到，途径有三条，一是天时不错过，二是地力不丧失，三是人力合用。如果春天没有细雨的滋润，秋天又遭受大雨的灾害，水旱失调，其壤有求。即使让溪河岸时节，后继亲自农耕，在田野中治理疆界和沟渠，在中田勤劳除草施肥，仍然不足以使仓库丰盈，积满亿万的粮食。然而地力可以通过计划获得，人力可以通过考核达到，诏书的旨意大概也要完全做到这些道理吧。如今天下千城，人多游手好闲吃闲饭，废弃本业占着空名，没有种田课税的时效。计算九州人数超过万计，可以申令严格执行此禁令，让监察部门精细检查，一人失课，连带追究郡县责任，这是人力可以做到的。右州司十郡，土地狭窄，人口众多，三位地区尤其严重，而猪羊马牧的遍布境内，应该全部废除，以供给无业的人。无业的人虽然略有迁徙，但留在原地的人很多，那些田地牧场不喜欢空旷原野，贪图在人间。所以有人说北方不适合畜牧，这确实不对。考察古今的言论，认为马出生的地方确实在冀北，大洋来自轻薄，放猪的歌谣起于巨鹿，这些都是证明。可以将所有牧地迁徙来充实这些土地，让马牛羊猪在空旷的田地里吃草，游食之人接受赋税供给而从业，这是地利可以做到的。从前追马在远郊，史克因此歌颂鲁西公放弃战马专务农田，老子因此称赞有道，难道不是利益所在吗？又如吉郡的吴泽，有良田数千顷，积水亭聚，人们不肯植。听说那里的人都说疏通泄水并不难，盐碱地变成良田，利益很大。但豪强大族贪图那里鱼捕的丰饶，向官长编造借口，终于没有成功。这也是谷口的歌谣记载在史书中。我认为应该再下诏给郡县，仔细研究当今的计策。荆州、扬州、兖州、豫州、淤泥之地适合修渠筑物，一定有很多类似情况，这是不需要等待天时就能获得丰年的。因为云雨产生于本基和铁锹，多稻米产生于决堤泄水，不必期望朝阳而致大水泛滥，祭祀山川而淋雨停止。所以两州争夺东西的河流，拾起珍稀张渠的灌溉，说明地利的重要。应该诏令四州刺史，让他们认真查核上报。又从前卫士迁徙三郡的人到阳平、顿丘界内，如今人口繁盛，和五六千家。二郡土地狭窄，我认为可以迁徙回西州，以充实边土，赐予他们十年免赋税，以安慰他们重迁的心情。一举两得，对外充实边境，对内宽松，增广穷人的产业，以开辟西郊的田地，这又是农事的大益处。转任左助作郎，撰写《晋书·地纪》十篇，至迁升博士，著作郎职务不变。起初太康二年，吉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的墓，有人说是安黎王的墓，得到竹书几十车。其中纪年十三篇记载夏朝以来至周幽王被犬戎灭，接续此事，三家分晋，仍叙述魏国的事，直到安黎王二十年。大概是魏国的史书《大略》与《春秋》多相符合。 其中经文传闻有很大差异的，说夏朝年数比殷商多，一干欲起的军位起杀了他，太甲杀伊尹，文丁杀季历。自从周朝接受天命到穆王一百年，不是穆王活了一百岁。幽王灭亡后，有共伯和代理天子事，不是周公赵公共同行政。那易经两篇与周易上下经相同，易咒阴阳卦两篇与周易大致相同，咒词则不同。卦下易经一篇类似说卦而不同。公孙段两篇是公孙段与少智讨论易。国语三篇讲楚晋的事。名三篇类似礼记右相尔雅论语。诗春一篇抄写左传各种卜筮，诗春像是写书人的姓名。所语十一篇是各国占卜梦妖怪相书。梁丘藏一篇先叙述魏国的世系，其次讲秋藏金玉的事。角书两篇讨论易舍的方法。生封一篇是帝王所封的事。大历两篇是邹子谈天以来。穆天子传五篇讲周穆王游历四海，见到帝台西王母。图诗一篇是画赞之类。又有杂书十九篇，周时田法、周书、论处事、周穆王美人圣姬死事。总共七十五篇，七篇竹书折断损坏，不认识名题。墓中又得到铜剑一把，长二尺五寸。七写的字都是蝌蚪文。最初盗墓者烧竹捡照明取宝物，等到官府收书，大多为烧剩的检测断札，文字已经残缺，不再有次序。武帝将这些书交给秘书省校定坠和次第，寻考旨去，并用当时文字抄写。树西在著作省得以观看竹书，随时建议辨析，都有义理证据。千声尚书郎。武帝曾经问至于三月三日取水的含义，至于回答说，汉章帝时平原人徐兆在三月出生了三个女儿，到三日都死了，村里人觉得奇怪，于是携带到水边洗濯除灾，因此顺水泛杯，这种习俗的起源就是这样。武帝说，如果像你说的就不是好事。舒西进言道，至于是晚辈不足以知道，请让我说说。从前周公建成洛邑，顺着流水泛酒，所以一师说与商随波。又秦昭王在三日在河曲设酒，看见金人奉上水星剑，说让你统治西夏，于是成为诸侯霸主，因此设立取水。两汉沿袭都成为盛大集会。武帝非常高兴，赐给树西五十金金。当时有人在松高山下得到一枚竹简，上面有两行蝌蚪文，传看展示，没有人知道。司空张华以此问树西，树西说这是汉明帝显节陵中的策文。检验果然是这样，当时人佩服他的见识广博。赵王司马伦人相国请树西人记事。树西以生病为由辞职回家教授门徒。四十岁时去世，元城市里因此停止商业活动，门生故旧在墓侧立碑。树西才学博通，所著三位人士传、七代通记、晋书、记、志、御乱王师。其五经通论、发蒙记、补王师文集数十篇流行于世。王阶字祖游，河东伊氏人，是汉代金兆尹王尊的第十世孙。父亲王位世代学习儒学和史学。魏中领军曹溪作治公论，王位认为很好，并著治基论，文辞义理很美。官至夏阳侯相。王阶幼年丧父，哀伤过度，乡亲都感叹说王氏有儿子啊。渤海刘渊任河东太守，好奇以表彰人才为务。同郡人冯收考金为郎，七十多岁，向刘渊推荐王阶说，华流如果不受缰绳，就不是造父的马厩，明月珠不发光，就不是随侯的掌中宝。听说明府胸怀黄忠之德，照耀仲离之名，求贤与能，小的没有遗漏，所以我这个笔漏老人想献上我所知道的。我看到处士王阶聪明特异，十三岁成为孤儿，守丧敬礼，学问看过就能知道，义理触类旁通，这是御训的美味，治理国家的良谋。不怕玄离不被发现，私下喜欢春天的花及时开放。刘渊当即以礼征召，王阶不接受。 刘元于是召见他说，你想羡慕隐遁的高洁吗？回答说，王阶福薄，少孤儿无兄弟，母亲年老病重，所以无心做官。等到母亲去世，悲伤受削鼓励，住在墓旁多年，博览群书，多有心意义理。性格简朴直率，不修世俗操行，乡里大族多不能善待他，只有裴伟深深了解他。平阳太守柳旦、散骑侍郎裴霞、尚书仆射邓攸都与王阶友善。后来任郡主簿，迎接太守温宇，温宇认为他奇特，转任公曹使。周征召为部平阳从事。当时泰山杨亮为平阳太守，向司隶校尉王堪推荐他出补都官从事。永宁初年，举为秀才。有人荥阳潘涛给王阶写信说，至于遍寻人都认为足下应该调和鼎中滋味，可以用秀才身份应对。王阶收复信说，如今世道衰败，即将混乱，而有治时之人闭口藏笔，祸败日益深重，如同火之燎原，可以挽救吗？不是以此为荣，只是想极力陈述所见，希望有所觉悟而已。这一年三王起义，惠帝复位，因为国家有大庆，天下秀才孝廉都不经考试，王阶以此为憾，被任命为中郎，补征虏将军司马。荡阴之战中，侍中姬绍被乱兵杀害，王阶发表意见说，谋划他人的军队，军队战败就应该死，谋划他人的国家，国家危亡就应该殉国，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。荡阴之战，百官都逃跑溃散，只有姬绍坚守职责来对抗叛逆，可以称得上忠臣，又令人哀痛。如今山东正要大举行动，应当彰显高尚的节操，用来号令天下。依照春秋褒奖三类的义理，给予姬绍以死效命的赏赐，那么远近的人都会闻风响应，没有人敢不肃然起敬了。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。河间王司马昱想将皇帝迁到长安，与关东地区意见不合，认为王阶是成都王的辅佐，对此感到为难，上表请求改任王阶为临汾公相国。等到东海王司马越率领诸侯讨伐司马昱，尚书令王堪统领行台，上奏请求补任王阶为尚书殿中郎。王阶还未到任就去世了，享年39岁。王阶的学问虽然广博贯通，但特别精通礼和春秋传。他常说，左传文辞义理丰富完备，自成一家之书，并非专门为阐发经义而作。公羊传依附经义而作传，经书没有记载的，传闻也不随便添加，在文字上比较简约，贯通经义是他的长处。任城人何秀的注释非常详细，但贬黜周朝尊奉鲁国，大体上违背经义，而且他立志通晓公羊传，却往往又被公羊传的缺陷所困扰。王阶于是重新注释公羊春秋，有很多新的见解。当时秘书成为横考定几种出土的竹书，尚未完成就遭遇了祸难。左著作郎树熙继承他的事业，并完成了这项工作，其中有很多证据与通行说法不同。当时东莱太守陈留人王庭坚提出质疑，也有证据，树熙又解释这些质疑，而王庭坚已经去世了。散骑侍郎潘涛对王阶说，您的才华学识和理论见解足以解开这两位的纷争，可以试着评论一下。王阶于是详细分析了他们的得失。至于谢恒，都是博学多闻的人，都认为王阶的评论恰当。王阶又撰写了列女后传72人，以及各种议论、诗赋、悲颂、博难等文章10多万字，在战乱中全部丢失。王阶的长子王谦妻流落寄居江南，继承父亲的本意，重新注释公羊传，又收集整理了列女后传。使臣说，皇甫谧平素操守幽静贞洁，闲居养病，专心于著述，喜好古代典籍，不把高官厚禄当作荣耀，不把贫贱当作耻辱，志向坚定不可动摇，这真是晋朝的高人吧。到了笃忠立论，主张薄葬昭示节俭，既警戒祭祀的奢侈，也不取法王孙的厚葬，可以说是通达存亡的关键了。至于树熙等人，全都博览典籍，熟悉旧章，奏议可观，文辞典雅丰富，可以称为博文之士。有的人任职内阁，编撰成言事之书，有的人掌管礼仪，参与制定祭祀的礼节。至于既被从礼之论所困，树熙则年寿官位都不充足，上天的回报为何如此差失？ 王阶才华出众，被知音赏识，可惜他夭折早逝，未能施展才能，可叹啊。赞誉说，是安喜好安逸，隐居蓬门闭户，用心于文雅，忘怀于荣禄，一致值得称道，养生却违背方法。至于博文，数息超群，成就礼法制度，编纂整理遗文，魏代篇章得以续次，汉代典籍得以区分，祖游后来出世，也播扬了清美的名声。